兄姐妹平安。好，张师牧师他昨晚的时候他打给我，他说他今天他不能够来，所以我就代替他讲。然后今天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为什么呢？是其实今天讲的这一堂的道讲解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在一两年前的话，我基本上是不太敢讲，但这几年来神一直在星期二的晚上我预备教课的时候一直在教导我，所以我这几天都在思考，在查书，都在做研究，但毕竟我是有限的人，我也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有一些的观点可能我不敢太过绝对因为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个人是在我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之后我确信了。所以昨晚他告诉我之后，我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很难讲那我又不要讲，这样草草了率就带过你们知道我的性格，我不喜欢草草，这样就跟你带过，然后或者就讲一个故事就把你们蒙骗过去所以我昨晚就做到两点多，然后因为可能有压力，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五点的时候就起来，因为头痛，然后就吃安眠药，然后再睡一下，然后起来。所以我今天可能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求恩来。主，我们求你给恩典，因为这一段的经文，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多么的重要。主，我知道我深知这一段的经文的重要性，我巴不得希望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今天都能够在当中，他们都能够听见。因为主啊，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面临的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都不看圣经，他们对你的话语都不清楚，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面对要承受的是什么。主，你加恩典给我，让我这个无用的人有罪的人，主能够清楚的传讲你的话语，又满有你的智慧，满有你的恩膏。主，你自己也教导你自己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敬畏你，让他们爱惜你的话，让他们真的真心坐下来像玛利亚真心聆听你自己的话。主，求你开恩典于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信耶稣不会有一帆风顺的，所以你们就要明白耶稣为什么每次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凡事要相信他的就要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是很沉重的基本上就是说耶稣说你要预备心，有一天你要跟他一样受难，但是不会了，很少的时候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就是受难的，因为如果你要像你如果以后你的结局是像耶稣这么惨的话，你们不要担心，因为你们知道以后你们的奖赏是很大的，你们要得到的荣耀是很大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做基督徒是有一定的代价。 There is a price for you to pay as a Christian for you will never know when will the time comes when people hate Christian and persecute Christian. You will never know. So remember. Okay. So do you want to believe in Jesus? You have to make up your mind. Okay. 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自小的时候你要决定你是否要就是不要毁掉这个约，守着这个约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来翻到经文今天取自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13节，13节到第22节这个投影片是打错但标题是一样的，基督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福音24章13到22节，翻到你们请听我念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或者和本翻译成末期才来到。15节，当你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那造成荒凉的可真者，和本翻译成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要逃到山上，在房底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 当那天那日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是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以后也必不会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没有一个人，和本翻译成凡有血气的可以存活，但是为了选民，那些日子必会减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如果你们记得上个星期上文的时候，上文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就用了耶稣就教导预备他的门徒说，将来他降世的时候，将来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这个世代的终结的时候会有什么的预兆，因为门徒问他们，所以耶稣告诉了他们有那时候我们上个星期就讲了有几个的征兆。第一，有许许多多的假基督会出现，就是他们冒着耶稣基督的名说他就是基督许许多多的假基督的出现。第二有战争灾难不断的发生如果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的解释是对的，这些的战争与灾难会越来越频密，好像生产之痛，妇人生产之痛，这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话，应该是会这样，但如果不是的话，一定是会继续会有战争，继续会有灾难。第三，有什么征兆呢？就是教会会受到一些的逼迫。如今在这个时代，这个文明的时代里面，教会依然还是受逼迫的可能在新加坡这个逼迫说不上什么，但在一些许许多多的国家里面，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要受到极大的逼迫，甚至包括你生命上会受到威胁、伤害、死亡。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你们可以问 Victor， 他可以拿一些证据给你们看Victor 是在敞开之门，他在服侍他们敞开之门这个的施工，是帮助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在国外的受逼迫的基督徒。第四，一些的征兆就是教会内会受到异端，教会的教导会受到异端，异端会从教会里面产生。有一些人他们就不会持守上帝的话，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哲学，用自己的科学，用各样的方式，他们引进甚至其他的宗教引进，然后他们曲解圣经所以要教会会受到内部的异端。第五，不法的事会增多，就是这些犯罪的事会增多，然后结果造成甚至信徒与信徒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会越来越淡，越来越少，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能够明白，接下来十三节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就说，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坚忍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信耶稣了，他不要耶稣了，明白吗？如果你在战争中，你在灾难当中，你还会持守你的信仰吗？还是你会说这个上帝是假的，我遇到这些困难，我没有得吃，我在地震里面，我已经要被压死了，这个上帝是假的，我不要他了。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发生，或者有一些异端产生，然后结果这些的人就跟着他，跟着这些假师傅，因为他们喜欢他们所教的，听他们所教的，他们不顾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警告他们说，唯有人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You have to persevere, endure to the end, and then you will be save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谨的耶稣的一个的劝诫和警告。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看第六个的征兆呢。第六个的征兆，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好，我们看第十四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末期才来到。耶稣就预先告诉门徒说，当他降临的时候，当这个的末世要来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末世的终结的时候，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好消息要传遍整个的全世界，每一个的角落，每一个的全世界，每一个的民族都要听到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好消息什么？这个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哦。这个好消息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上帝要赦免他的罪；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得到上帝的圣灵。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得到永生，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当圣灵还没有降在 降下来赐给门这群门徒的时候，耶稣讲了这番话，说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或结局才来到。门徒其实还不太明白， They don't understand, really understand what Jesus say. 他们还不太明白。我先给你们看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耶稣后来受死复活之后，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没有不太明白，因为圣灵还没有被赐给他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向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就是复活，就是恢复彰显上帝的国，是这个时间吗？第七节的时候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耶稣说你们不必知道，耶稣不告诉他们。第八，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耶稣说什么？时间你们不知道，但你们要做什么？传福音。他们这一些的门徒要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跟耶稣在他还没有受死之前他告诉门徒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门徒不明白。所以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问耶稣说，是不是这个时间，是不是这个时间。耶稣之前已经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的领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在这个的世代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时间已经很近很近了。我很担心，就是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因为有时候做基督徒久了之后，耶稣已经来了两千多年，好像不会来，或者不是不会来，因为不会来的话你们要骂我，真的，我是不信的。耶稣说他一定会来，但是说可能就好像很久很久，不这么着急一样。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知道时间是很近的，因为今天福音基本上已经传遍世界各地每个的角落了。圣经差不多大部分的圣经，不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大约有翻译了大概518个语言然后有2798个不同的语言，就是部分的圣经被翻译成功2798成功翻译整本圣经的大约是518个语言。所以福音被传递的普遍性是多么的大，那个范围是多么的大。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做宣教士，到那些部落村民，那些可能甚至是野蛮的民族当中，为他们做见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这个的时间，耶稣要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耶稣说在他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好，第六，现在我们看第七个的征兆，那行毁坏可憎的这是用曲记和合本的，那行毁坏可憎的 The coming of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稣说，当你们看见大尼利所说的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和本翻译成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一样的东西，就是耶稣说耶稣要门徒注意谁的书信？大尼利先知的书信。所以当耶稣要门徒注意大尼利先知的书信的时候，这表明大尼利先知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 I repeat When Jesus want th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ook of Daniel, it means that the prophecy in the book of Daniel is not fully completely fulfilled. Okay, 耶稣要他们注意大尼利先知的预言，因为还没有完全全部应验明白吗？旧约先知里面的大尼利书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全部应验好，首先我们还没有去到大尼利书之前，我们先看一些圣经中的一些的同一个的教导，同一个的事件的一个的对比。因为记载这耶稣这一段话的，其实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也是有记载耶稣同一个的教导是同一个的事件，然后我们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就可以更清楚明白一些的细节在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3节是同一个的事件，同一番的教导， 耶稣说，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荒凉的日子近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住在城里的要离开，住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仇，或者和本翻译成报应的日子，使经上的一切的话都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大灾难要临到这地，烈怒要临到这民。是同样一段一个的事件，同样一个的事情。当你把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13-22，还有路加福音21:20-23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的结论。这个的结论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是有军队的，他会攻打耶路撒冷。OK， 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有军队的，他会带军队攻打耶路撒冷哦。好，我们先慢慢来看啊。耶稣说，当你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啊，耶稣告诉他们说，告诉门徒，当你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还有在第十六节说，那时就表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以理所说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的发生。所以这个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出现在哪里呢？啊，基本上是出现在这几段主要的经文，还有其他的了，但我把主要的经文列出来。但以理书9:27，但以理书11:31，但以理书12:11那行毁坏可憎的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是出现在这，主要是出现在这但以理书这三段经文。好，现在问哦，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谁？这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谁？我知道，因为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很清楚能够知道它的implication， 它的重要性哦，你是要必须熟悉圣经，还要熟悉历史。所以我现在简单的让你们回顾一下基本的一些的简单的历史哦。我希望有一天主日学我有时间能够教但你们饶恕我，因为我不够足够时间。如果足够时间，我会放更多的照片，让你们比较容易消化一点哦。首先，在约主前587年，主前587年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587年前的时候，以色列因为他们拜偶像，以色列被约，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假神。他们毁约，跟上帝毁约，后来上帝把他们让巴比伦帝国攻占他们，他们被掳，他们做奴隶到巴比伦帝国那里去。在公元在主前587年前的时候，以色列被掳巴比伦帝国 Babylonians， 那时候巴比伦帝国是当时候最大的一个的帝国然后当时候就有一个的先知叫但以理先知，就是在 Daniel the Book of Daniel， 这个但以理先知就在巴比伦帝国里面服侍，后来也这个巴比伦帝国也侵灭了之后，他在波斯王朝里面的波斯帝国里面也服侍，所以这个但以理先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主前大约6世纪的时候他服侍离这里现在已经有大概1500多年了。OK， 明白吗？所以但以理先知他当时候他就预言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回归，这些他们被掳了，他们做奴隶在亡国了，他们在巴比伦帝国分散不同的地区这个的但以理因为明白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一切，他知道他们要回归。但是后来在但以理的书信里面，上帝给他的预言的是，将来会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要来。There will come this man,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which Daniel prophesies. That will come. OK, 所以后来巴比伦帝国在大约主前539年的时候被波斯帝国打败了整个巴比伦帝国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波斯帝国，他就掌管了大片的土地波斯帝国就好像你们有时候看那个中国的那些武侠小说的连续剧什么明是不是明教我忘记了，是吗好像是不容 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啊。好，然后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在主前539年，然后在主前538年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的灵感动他，后来记得在以斯拉记里面，波斯王古列就下旨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要重建圣殿。那时候圣殿耶路撒冷已经废掉了，所以这个的王他下令说 OK 你们回去，我要建殿啊，为耶和华这位上帝建殿，你们回去。所以整个以色列那时候已经亡国了，先有巴比伦侵占，后来波斯帝国侵占，然后在主前331年的时候，亚历山大 OK 亚历山大大帝 OK Alexander the Great， 你们应该明白，其他你们不懂应该认识这个人了。Alexander the Great， 有时候你们看英文的电影的时候 ，Alexander the Great， 他就打败了波斯帝国，一个叫Spartan是不是？我可能记错了，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打败了整个波斯帝国。后来在主前323年的时候，亚历山大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整个的希腊帝国就分裂。然后分给四个将军，因为他的儿子没有继承，后来四个将军就分了他的国度，就变成四个帝国。然后其中的一个的帝国叫塞琉古帝国塞琉古帝国，他就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统治了以色列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你们不要以为没有关系，要让你们比较明白，不然我讲了你们抓不到到底要讲什么。好，在这个塞琉古帝国的时候有一个的王，后来在主耶稣来之前的他是生于215到164年就是主耶稣来之前的200多年前离这里现在是2200多年这个还有一个的国王叫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number four Epiphanes， Antiochus four Epiphanes， 这就是他的肖像，你要看他的样子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样貌因为他是王嘛，有人帮他做雕像，这个的雕像在哪里找呢？今天就收藏在柏林旧博物馆，这就是他的肖像，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 塞琉古帝国国王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些的事情呢？因为这个的人是很重要的，这个的人后来逼迫了上帝的百姓，大大的逼迫上帝的百姓。什么时候逼迫上帝的百姓呢？就是但以理之后，然后后来在主耶稣来之前的169年前他大大的逼迫这些的犹太人，甚至玷污整个圣殿所以当我们看但以理的书信的时候，但以理的这些的预言的时候，那行毁坏可真的时候，他大部分的经文9章27节、11章31节、12章11节的时候，都是在应该是在预表这个的人，这个安条克四世，因为后来他大大的杀戮这些的犹太人。在赤经我们知道有赤经，犹太就是天主教徒，他们会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的。赤经是对我们而言是历史的书信，它不是圣经在马加伯上 ，OK， 马加伯下5章11节到14节，马加伯上1章41到61节 ，Maccabees 这些历史的书信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的王他用了3天杀了8万人3天杀了8万人，全部婴孩妇女老幼全部杀到完，然后他在圣殿当中他就献祭，他献什么祭呢？他献猪就是要羞辱上帝，他献猪，上帝说献牛献羊，他就在圣殿里面献猪，然后他把他自己的那些神明请到 耶和华的殿中，请到圣殿里面来供奉敬拜啊。所以对当时候后来那活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讲，他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人。所以但以理书9:27-11:31-12:11，基本上是在预言这个人安条克四世，他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耶稣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哦。我再重复，但以理书信的9:27-11:31-12:11，不是单单指安条克四世，还没有完全应验。你怎么知道还没有完全应验呢？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要门徒注意啊，但以理书信里面所说的这行毁坏可憎的，他要来，明白吗？还没有完全应验呢。好，我们先来慢慢的来看啊。所以耶稣要门徒注意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还没有完全应验。好，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信哦。我基本上这个是很大的工程哦。我已经尽量用你们最简单能够明白的方式讲了，求主真的怜悯你们哦。好，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信9:26-27，我这里选择和合本的翻译哦。这段的经文是非常困难翻译的，因为你看英文的所有的翻译，还有和合本和新译本的翻译是有一点的不一样，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是翻译有点困难啊，从原文翻译过来是有点困难，然后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牧师都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你们可以不赞同我，因为没有100%每一个的牧师的解释都是一样，但是我做足了我的功课，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确信我所学习到的，所以我教导你们弟兄姐妹。好，我们看但以理书9:26-27啊，但以理书啊，这个但以理先知是在很早以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但以理预言的。他说，过了62: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就是毁灭以色列还有圣殿哦，必。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就是不再有献祭这些，他停止那些东西，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后来这个行毁坏可真的要受到审判哦。所以在但以理书9:26-27的时候，你就看到啊，必有一王啊，有一个王的名来毁坏这城和圣所，有人要攻打耶路撒冷，毁掉耶路撒冷，还有毁掉圣所。从在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很难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这个安条克四世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安条克四世他没有毁掉整个的耶路撒冷，他也没有毁掉圣所。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认定也透过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应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后来要来的另外一个王。这段经文是可以讲说是在讲这一位安条克四世，但是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还有一个王要来，他要毁掉整个耶路撒冷，毁掉圣殿啊。结果他是谁呢？等下我会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上个星期你们当中你们有一些是很厉害的，他们有就问我说，这个那受膏者被剪除的到底是谁？后来因为所以牧师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要去研究。他后来问我的时候，我说好像不是耶稣。但是后来我去查，然后去看的时候我的结论应该是耶稣。早期教父特土良还有改教家加尔文，他们就认为这个的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24节，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里面讲到那个罪要被除尽并且要赎尽罪孽， 所以应该是讲到耶稣基督。但以理预言耶稣基督要受害上十字架，然后之后有一个王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和这个城，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回到但以理书来明白这个的事情，可以吗？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到底讲的这个的王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是谁呢？就是这位提多将军，他后来当上了罗马的君王，这是他的肖像，他的真样子哦，应该是比较 handsome 一点的，没有人敢画的太满，太不好看了，底下被斩头的。这个是收藏在柏林旧博物馆哦，你们要去看的时候，去博物馆的时候你们要可以看哦，他叫提多啊，提多将军，后来当上罗马的皇帝啊，也就是这个人后来在主后66年，就是耶稣来之后的66年，因为犹太人造反，所以后来他用罗马军队消灭了整个的耶路撒冷，然后清毁了整个的圣殿，也就是他后来他凯旋的时候回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就建了这个的提多凯旋门啊，这个你们看过这照片很多次了，所以你们去罗马的时候就可以看哦。啊，就也就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掳掠整个的圣殿，毁掉整个圣殿，使到圣殿的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的石头上面，整个彻底拆毁，就是这个的人提多将军。啊，所以耶稣是在预备门徒，在他来之后，后来会有这个的人，他会清毁整个的耶路撒冷，消灭整个的圣殿，就是这一位要来的。好，我们现在来继续的来看呢。好，所以但以理书9:27的预言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安条克四世，预表安条克四世，然后其实还没有完全应验，是后来是指向提多斯，因为耶稣后来有提醒门徒哦，但是我等一下会让你们看到，他还可能。没有完全应验，这个呢行毁坏可真的可能还有一位要来， OK， 你们注意听啊，还有一位要来，还没有来啊， OK， haven't come yet， the real abomination and of desolated has not really fully come yet。 好，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来看第16节，耶稣，我们继续看啊，耶稣所说的第16节，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现在莫曾有过的，以后也必不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为了选民，那些日子必会减少。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在预备门徒，就是将来他可能他受死之后复活之后，会有一个提多将军要攻打以色列人，耶稣在教那些信徒怎么逃命啊，怎么保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可以跑吗？可以，要保命，要逃的 ，OK。所以耶稣在教他们要怎么逃。在历史的记载里面，有一个约瑟夫的这个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在记载里面记载，当时候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犹太人逃了，然后基督徒也逃走了啊，要逃命嘛。好，我们现在看耶稣怎么教他们逃命啊，16节。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这段经文我以前看了很多年了，我以前都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讲什么，现在我比较明白了。耶稣在讲说提多将军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一看到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呢？因为以前呢，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 radio 啊，就是收音机哦。打仗来的时候，军队来说，哇，现在攻打到哪里，然后你知道，对不对？以前是没有收音机，以前也没有报纸，也没有 internet， 所以军队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军队了，你明白吗？ 火烧了之后，你就看到，哎，哇，有军队来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是在预备那些信徒、这些门徒，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要跑到哪里？往山上跑。为什么往山上跑？你跑平路的话，你准备被追到，然后被杀死。所以往山上跑，因为那些军队很难上山追你啊，因为山呢，以色列是很多山，到处都是山的，所以一发现这事情就往山上跑，往山上躲。然后耶稣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在房顶上啊，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家，他们是有房顶，那房顶是好像那个阳台一样啊，明白？他们的房顶不是这样斜斜的，他们的房顶是平的，可以在那边睡觉的，明白吗？可以晒东西的。在房顶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下来拿东西哦，你一看到的时候就什么跑，因为如果你还下来说，哎呀糟糕，我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先拿一些干粮啊，拿一些水啊，拿一些衣服的话，你肯定死。为什么肯定死？来不及逃，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耶稣是要告诉他们事态的严重性哦，就是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服哦，明白吗？啊，拿什么衣服呢？因为他们以色列是有冬天的，你没有，你至少要拿一个冬装，那个什么，那个啊，冬装叫什么？那个棉袄啊，知道没有？御寒嘛，对不对？你在田里，你看到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马上逃到山上，你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要马上第一个事情就是要逃。耶稣要明白，让他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要保命哦。然后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说你生孩子是有祸的啊，明白吗？你们如果你们读，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问我说，圣经好像讲到说生孩子都很惨，明白吗？因为她把这节经文哦脱离了上下文嘛。如果你脱离上下文的时候，你就要解释就是生孩子的就很惨了，你还有乳养孩子，不是的，它是有历史的背景的。所以在那个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军队来了要杀人，见人就杀人的时候，你说那些乳养孩子还有孕妇是不是很惨？哇，要大着肚子要爬山了，你知道吗？要跑了，你知道吗？是很惨很惨的一件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那是很惨的，有祸的。所以二十节耶稣告诉他们呢，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以后也必不会再有。耶稣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啊，是他们要想尽办法，就是听耶稣所说的，一看到这事情就跑到山上，不拿水，也不拿食物，也不拿钱，也不拿衣服，就是为了要保命。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要祷告，祷告这些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不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也不是在冬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整个的事情耶稣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是不可以说我祷告求上帝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明白吗？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他们可以求什么？他们可以求这个逃命的日子不是发生在冬天，也不是发生在安息日。为什么不要发生在冬天呢？因为你会冻死，你没有衣服，也没有拿，什么都没有，你就逃命，没有拿食物，你就会冻死。为什么不要发生在安息日里面呢？因为当时候有些基督徒后来他们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还是持守谨守，就是犹太人的一些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安息日不可以走多少里的路，你知道吗？你想看，你安息日你在逃命的时候逃到一半说，哦，这是安息日不可以逃，哦，我就坐下，你就准备给他杀掉了，明白吗？虽然耶稣已经教了，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基督之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马上一日之间就改变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要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事情，上帝是不是预定安排计划世上所有每一件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是不是？是。连耶稣说，若不是父的旨意，天空上的一只飞鸟也不会掉到地面上。既然上帝已经预备安排计划所有的一切了，这样我们祷告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所以这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我们理性能够明白的事情。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with our reason. since God has determined and planned, predestined, foreordained everything that will come to pass, all details. But how come we pray and it's still useful? We don't understand it.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上帝既然安排预定掌管计划一切甚至包括每一个的细节都要发生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祷告还有用呢这不是我们理性能够明白的但耶稣就要他们说你们应当祈求求什么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 所以他们要祷告，他们要这样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哦。你们千万不要落到一种的光景，就是说上帝已经预定安排一切了，上帝计划一切了，所以我不用祷告。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的错误的偏激。这是我们这些加尔文主义者，这种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一个的教会可能会落入的一个的偏激。上帝已经掌管一切了，所以我不用祷告。 这是一个的偏激哦，这里耶稣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要求，当然他们不可以求这个灾难不会发生，不可能的，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他们可以求什么？就是不要发生在冬天和安息日。为什么可以这样求呢？是不是上帝改变他的计划？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教他们要求。好，我们来看21节哦。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以后也必不会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为了选民，那些日子必会减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整个的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死了100万人呢。啊，提多将军杀了100万人，100万是多少？新加坡几多少人口？400万呢？ 杀了100万人哦，然后有大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0万做奴隶，100万人死哦。但是耶稣的这一番话，在那当时候逃命的犹太人哦，尤其是信徒而言哦，这是很大的安慰。为什么是个安慰呢？因为耶稣说那些日子必会什么减少。你想想看，你躲在山上，你在等说到底是不是死了？ 完蛋的！如果你听过使徒们所教导的这个的事情的话，你就会知道耶稣说过，这为了选民的缘故，上帝会怜悯他的百姓，使这个的日子什么减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看啊，将来还有一位终极要来的。你们那些刚才睡着了，你们要起来啊！ There will come a final abomination. 最后还有一个要敌基督要来，还有一个终极的敌基督，那行毁坏可真的要来。所以，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大多数应该是新派的，他们说只是限定在安条克四世。在。 在但以理书9章27、11章31、12章11节是讲安条克四世，OK？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那些的经文的话，其实但以理书9章27、11章31、12章11节，它也指向以后要来的敌基督，那不法之人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然后在但以理书9章27节，我认为是比较特殊的，它是指向安条克四世。 还有也是指向提多斯，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预言是可以有 multiple fulfillment 多重应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叫做预表论 typology， OK， 预言是可以有多重应验的，他来了，但其实还不是那要来的。那打个比方，在圣经里面，他们讲说，将来那后裔要踩上蛇的头。 第一个生下来的是亚伯，好像是亚伯就是那个，其实不是亚伯。然后后来好像是挪亚，又不是挪亚，好像是亚伯拉罕，又不是亚伯拉罕。然后来真正要来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是有多重应验的。那终极要来的。所以讲到这个的敌基督哦，这个那行可毁坏可真的。但以理书其实我相信，个人相信是他其实也是在影射那将来的敌基督。 是有新约书信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2章3节到12节，约翰一书 二章十八节，还有其他的经文，有讲到将来有一个敌基督要来， There will come an antichrist。 好，所以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只是限定九章二十七节是在也是在预表提多斯，所以困难就难在这里，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慢慢的看不同的人在讲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保罗说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要完了，你们不用担心。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你们孩子，你们尽量能够听，能够明白就明白多少。好，你们是有福的。如果你们好好的听的话，将来你们受装备的程度是很大很大的。好，因为其他的教会，我相信是很少这样装备人的。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保罗说，因为主的日子要来的以前，必定有被盗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和本翻译成大罪人啊，那不法的人，这不法的人是比较好的翻译 ，man of lawlessness， 不法的人啊，和本翻译大罪人也是可以的，是对的，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人要来，他要做什么？第四节啊，他抵挡上帝，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所以这个不法之人来的时候，他是沉沦之子。圣经讲他是不法之人，沉沦之子。他来的时候，他要抬高自己哦，所以他的权力是很大很大的，直到整个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当成神一样哦。OK， 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会发生呢？有，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就有一些的领袖，他一出现的时候是整个国家都风靡，整个全世界都跟他一起跑的。其中一个是希特勒 Adolf Hitler， 他们就他们一个就那疯狂的风靡的，明白？好像这个不可以讲了，这个录音底下我就被他们咔嚓掉了。在我们的北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国家，有一个人来的时候也是全部人，然后他们就讲，明白吗？啊，你们明白就好了 ，OK， 不明白就算了。是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有可能的。教会当时候也就是疯掉了，有大部分的教会疯掉了，跟着希特勒，你明白吗？The church has gone crazy and follow Adolf Hitler.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们不要说不会发生的哦，你们不要说不会发生的，我最怕你们讲说不可能发生的。你当你想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你们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耶稣所说的一切，真的。所以保罗说，那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他抵挡上帝，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啊！我们知道不会再有圣殿了，这个圣殿就是教会。如果解释对的话，就是在教会里面，他要抬高自己，好像上自称为上帝哦。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等一下你就能够明白啊！如果不是教会的话啊，有一些就是时代论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解释，就是以色列他们会重建那个圣殿，然后这个人会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掏开自己。但是大多数的改革中的牧师都解释是教会，因为圣殿就是教会啊，就是众圣徒啊。好，我们来看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跳到第九节啊，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了，等一下你们用石头打我，所以我简短了。跳到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他是有撒旦背后给的能力哦，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本翻译成神迹和荒宴的事。所以这不法的人来的时候，他可以抬高自己，好像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行神迹哦。哇，很恐怖哦！如果当时候牧师都不可以行神迹，然后有这个人来，他可以行神迹。等一下可能不懂会不会病都好了，我不知道，就做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哇！结果可能所有的信徒很多人都会跟着他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一看到谁会行神迹你就跟着他跑。我再重复， Please do not just follow people because they can do miracles. It's very dangerous.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的事情哦。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迹神迹和荒宴的事哦。第十节，并且在那些沉沦的人的身上，就是保罗说有一些的信徒他是在沉沦的，在这些的人的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很恐怖啊，第十一节，因此上帝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所以上帝会任凭这些不爱真理的人啊，心里他没有装下上帝的话。我在警告你们呢，你们要把上帝的话装在心里。你若不把上帝的话装在心里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离弃主的就是你。所以你们要把上帝的话真的装在心里，真的求主刻在我们的心房之上，不然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了。因为这不法之人，他能行大能，行之奇事。如果他像之前的那几位敌基督一样啊，他甚至是可能是一个政治家，他可能是有大有权柄的，可能甚至都有军队，都有可能，这是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有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这里是保罗的一个的劝诫和对我们的一个的警告。总结今天的教导，基督降临的时候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有假基督的出现，不止一个，许许多多的假基督会出现。中国就出现了叫东方闪电，或者现换名叫全能神，不懂还换了很多不同的名，那是异端啊，异端啊，不悔改的话，你们也不要带来教会，把他赶出去。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异端是要赶出去的。第二，战争灾难不断会发生，教会会受到外面的逼迫，教会内会受到异端，就是人会开始离弃神的话。第五，不法的事会增多，信徒会犯罪，彼此伤害。第六，福音还是要传遍天下。第七，那行毁坏可真的啊，耶稣讲的其实是指向提多。但是你回到但以理书，因为耶稣要我们注意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的其实是指向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敌基督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哦。我们看那个红色的，我们从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节后半段，我们开始念哦。我们一同念，一二三，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上帝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使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的倒喜爱不义的都被定罪。圣经给我们的警告啊，许多人将受欺骗。第二，他们会离开主。然后我要问你啊，会不会是你？有没有可能是你啊？余开不要玩 ，OK， 坐下来 ，OK， 你因为你在，我要啊，老师也要听课啊，所以将来会有许多人受欺骗，他们会离开主。我要问你们，会不会是你？你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装在你的心里？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自己的教会。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的时代，就是信徒已经很少读经，很少读圣经，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有这些圣经经文的存在，或者他们读了他们也没有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我是巴不得今天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警戒和警告。当如果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听进去的话，将来它能够保住我们的命，让我们能够分辨那谁是属于你的，谁不是属于你的。 我们要怎么应变，能够忠心的坚忍到底，跟随你到底，因为你耶稣你已经告诉我们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主你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可能讲的太过复杂，但主啊你自己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分辨。主求你开恩，也开恩于那些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主你教我更多的能力，教我更多的智慧，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有时有一些的部分真的是难懂。求主你开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引领我们，以你的道建立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